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4日，今天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日。7月4号星期六，全美各地的民众都将以游行、野餐、焰火、音乐会等形式庆祝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39周年。星期六晚间，美国首都华盛顿位于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的大草坪上将展现音乐会和焰火，来庆祝7月4日独立节。1776年7月4号那一天，来自北美13个殖民区域的代表正式采纳了独立宣言，并且宣布与英国脱离关系。独立战争实际上在一年前，也就是1775年就开始，而且一直延续到1783年巴黎合约的签署。经由那一合约，国际间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谈，就使得各方没有能够在6月30日之前达成协议的那些关键议题展开了协商。克里国务卿表示，美国和伊朗方面负责谈判的人员星期五一整天都在进行努力，以期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我们在做相当大的努力，目的就是要使谈判向前推进，而且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之后表示，白宫方面仍然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假如没有很好协议的话，美国方面完全可以放弃达成协议。这位官员另外还补充说，假如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那么将谈判各方所设置的7月7号的最后期限向后延长也是可以想象的。国际间的新闻维权组织呼吁墨西哥当局针对最近一个星期内有3名新闻从业者纷纷在墨西哥的3个不同的州遭到暗杀展开彻底的调查。记者无国界的项目负责人莫莉勇女士表示，我们对这些新闻从业者在墨西哥遭到暗杀感到极端的愤慨和震惊。一个星期内就有3名记者被暗杀，这种暴力何时才能够停止？记者无国界的这位项目负责人呼吁上述3名新闻从业者分别遭到暗杀的墨西哥州政府确保实施独立、公正、彻底的调查，并且确保罪犯被绳之以法。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目前仍然呼吁希腊民众在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期间对欧盟方面提出的债务以及经济改革方案说不。齐普拉斯星期五表示，说不将给希腊得以在欧洲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一个机会，并且给希腊政府在同欧洲债权方谈判的时候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齐普拉斯是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大约有25000人参加的游行集会上讲上述这番话的。上述游行集会的主题就是要支持说不。游行的人士高举的牌子当中就有写，在7月5号这一天，我们将要书写历史，投票说不。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支持者们在涌向市中心广场的过程当中一起有节奏地说，我们不哭也不害怕，我只要说不。与此同时，认为要接受欧盟方案的大约20000名希腊民众在大约1公里之外展开游行，并且提醒各界退出欧元区的后果。三轮最新的民意显示，调查显示，支持欧盟提出方案的希腊民众要稍稍多于说不的民众。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大概是这个星期银行关闭，人们被限制从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等因素，使得很多民众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首相凯梅伦星期五带领英国全国为上个星期在突尼斯度假期间遇害的30名英国人默哀悼念。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都参加了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 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喽，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因为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她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2015年7月4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今天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7月4日星期六，全美各地的民众都将以游行、野餐、焰火和音乐会等形式庆祝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39周年。星期六晚间，美国首都华盛顿位于国会山和白宫之间的大草坪上将展现音乐会和焰火，庆祝7月4日独立节。1776年7月4日那一天，来自北美13个殖民区域的代表正式采纳了独立宣言，并宣布与英国脱离关系。独立战争实际上在一年前，也就是1775年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延续到1783年巴黎合约的签署。经由那一合约，国际间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谈，就使得各方没有能够在6月30日之前达成协议的那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协商。克里国务卿表示，美国和伊朗方面负责谈判的人员星期五一整天都在努力，以期取得最大程度的进展。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我们在做相当大的努力，目的就是要将谈判推向前进，而且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之后表示，白宫方面仍然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假如没有很好协议的话，美方完全可以放弃达成协议。这位官员还另外补充说，假如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那么将谈判各方所设置的7月7号的最后期限向后延长也是可以想象的。国际间的新闻维权组织呼吁墨西哥当局针对最近的一个星期内有三名新闻从业者纷纷在墨西哥的三个不同的州遭到暗杀展开彻底的调查。记者无国界的项目负责人莫莉勇女士表示，我们对这些新闻从业者在墨西哥遭到暗杀感到极度的愤慨和震惊。记者无国界的这位项目负责人呼吁上述三名新闻从业者分别遭到暗杀的墨西哥州政府确保实施独立、公正、彻底的调查，并且确保罪犯被绳之以法。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目前仍然呼吁希腊民众在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期间对欧盟方面提出的债务以及经济改革方案说不。齐普拉斯星期五表示，说不将给希腊得以在欧洲有尊严的生存下去的机会，并且给予希腊政府在同欧洲债权方谈判的时候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齐普拉斯是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大约25,000人参加的游行集会上讲上述这番话的。与此同时，要接受欧盟方案的大约20,000名希腊民众在大约1公里外展开了游行，并且提醒各界退出欧元区的后果。三轮最新的民调显示，支持欧盟提出方案的希腊民众要稍稍多于说不的民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大概是这个星期银行关闭，人们被限制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等等因素，使得很多民众产生了恐惧的心理。6月30号和7月1号两天对1000名希腊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有 44.8% 的民众说他们将投赞成票，43.4% 的人说将投反对票，而 11.8% 的人说他们尚未做出决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首相卡梅伦星期五带领英国全国为上个星期在突尼斯度假期间遇害的30名英国人默哀悼念。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到苏格兰，并且参加了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举行的仪式。卡梅伦首相则在伦敦北部参加了相关的仪式。英国皇家空军正在着手将死难者的遗体运回英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呢，中国军方宣布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将新增老元素等等。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这传递出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另外，中国人大常委会上星期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那么对宪法宣誓就职，对于政府管理和政府运作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林峰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林峰。
好的，谢谢你。伊朗核谈判在6月30号期限前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星期一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举行了会谈。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缺席，他星期日晚上离开维也纳回国磋商，预计星期二返回。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会晤了几次，克里还会见了其他五大国的代表。伊朗、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官员星期天承认，伊朗核会谈很可能会在星期二期限过后继续进行。由于欧洲不再注入新的资金，希腊金融危机恶化，缓解危机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银行和股市从星期一开始关门6天。希腊银行星期一早上关门，很多自动提款机里没有现金可提取，不过养老金的发放不在资本控制之列，很多退休人员星期一大早在银行排队但空手而归。希腊星期一将说明如何发放养老金。欧洲债权人没能就目前现金换改革的救助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协议，到星期二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利息的最后期限时，雅典可能会债务违约。中国等57个国家的财长和代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协定签字仪式。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这次没有签署协议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各国代表，对他们表示欢迎。亚投行的创始资金成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其中的将近300亿美元，拥有25%以上的表决权。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投行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一些人把亚投行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理由是担心亚投行管理和透明度以及公平性，以及该行能否遵守环境和劳工方面的高标准。华盛顿曾试图说服非洲、欧洲和南美的很多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没有成功。突尼斯当局正在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枪击事件中丧生。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日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突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战，但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洛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其家人进行了讯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发表演讲。达赖喇嘛谈到道德教育等问题，有人问他，如果他不能做喇嘛，那么他会选择做什么？他回答说，很想当一个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诫听众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4天访问，但不会与任何政府官员会晤。中国反对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国军方宣布了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天安门阅兵安排，并且透露接受阅兵的方队除了陆海空二炮之外，还将新增老元素，这就是包括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队伍，甚至有抗战老兵、志愿民兵等的子女代表团。有分析称，这是中共首次举行非见证纪念阅兵仪式，更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首次阅兵，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展示。那么中共为什么挑选抗战胜利这个时机来出动豪华军阵？习近平要通过这次展示传递怎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信息呢？各方又是如何反馈这次部署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嗯，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刚才在导语里说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呢是想传递怎样的信息，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我们先谈一谈这个政治方面的信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您认为的这次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年他这来以来呢首次的这个阅兵仪式，同时呢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呢没有用见证来进行这个阅兵的时机，而是采用二战胜利纪念的这个时机，那么它传递的是怎样的这个政治信息？
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现到现在从这个49年到现在呢是有14次阅兵，当然主要都是在国庆日或者是尤其是五逢十这种所谓大典的时候进行，但是在51年的8月13号，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一个由周恩来签署的通告，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那也就是说，这60多年从来没有把这个日子当做一个什么纪念日，因为我们过去都不知道，只是这次查才知道，哎。原来早就有这么一个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么到底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用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来作为这个日子，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者说主要是出自国内的政治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日子已经被冷落了60多年，突然把它拿出来，那就是因为今年需要，但是今年这不是一个整五整十的这个国庆，所以呢，他没法用这个话题来阅兵，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抗日战争这个话题。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所谓这个有一句话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是比较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哎，我们看这个这几年来啊，他那个比如说他这个举行北京文艺座谈会来对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什么新古田会议来对应老古田会议，然后又去这个参访这个遵义会议旧址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比较善于就是用这个历史的服装来进行一种包装，来演出当代戏， 所以呢，我想这个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爱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阅兵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历史题材拿来为现实服务。那么当然这个军事啊外交这些都是政治的外延，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当然它具有宣示中国的军力，然后这个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甚至于震慑比如日本和这个南海的这些邻国等等等等，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阅兵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看这个从最高领导人上台到现在，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和人事的布局都没有完成。我们现在看只拿下了一个徐才厚，但是另外一个老虎的迟迟到现在拿不下。还有现在军队中的将领可能这个估计在三分之二左右，恐怕还是这个前任主席这个留下那个时期留下的将领。那么他们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忠诚度如何，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看这个军队的反腐或者以反腐进行的这种人事调整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我想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通过这个阅兵呢，可以就是树立这个最高领导人作为自毛泽东以来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那这个呢，对他的就是提高军队对他的这个拥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从国内的这个政治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所以这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社会的分配严重不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是呢，利用民族主义是可以提升对政权的向心力的。所以我想，这个通过这个阅兵来激发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对于他们这个提高对用政权的这种拥戴的这种倾向，我觉得这也是有作用的。我先分析到此。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呢，就是说以往是作为见证，尤其是他一个整数，像是五年十年来进行这个阅兵，那么今年不逢这个五年十年，那么只好用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个时机来进行阅兵仪式。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今年好像特别希望做这么一次这个军事的这个展示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习近平先生呢，就是这个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治国理念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现代的政治文明的因素，他都需要通过在旧的那个历史的这个里面去寻找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支点，所以他开所谓的新古亭会议啊，延安整风运动纪念会啊，或者是跑到遵义去开遵义的这个会议的纪念活动啊，到现在这个抗战的这个活动，可以反映呢，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就是强化中共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基础之上，这个历史就是说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但是呢，这个历史你首先是要正视历史，还是继续利用一个虚构的历史、虚构的一个神话来欺骗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那么抗战纪念这个活动是中国人的一个近代史、现代史上面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能够纪念这个活动，从这个意义来讲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但是要纪念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正视基本上的这个历史。啊，那么抗战这个历史一旦这个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当年从这个江西这个逃亡出来啊，是他内斗的原因，还是他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对他的这个攻击，还是他所号召所宣扬的一样一个是北上抗日， 那么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是利用了这个日本的侵华，给自己在后方啊建立军队啊这个奠定了一个基础啊，还是呢这个他也在抗战中间是他所讲的是针灸抵制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历史事实，通过他这个纪念活动呢，就重新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
嗯，
但是呢，就是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所宣扬的那样吗？对吧？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就问过一个啊新四军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官员啊，可以说是一个将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参加新四军呢？啊，他说我当然是抗日嘛。我说你抗日抗了什么日啊？你杀了多少这个你们的师，你们的这个杀掉了多少日本兵呢？他当当就傻掉了啊，他当当就没办法啊，这个回答上来。那八路军不也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我整个日本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侵华的部队，有多少人是中国人啊把他们打败的？有多少人是苏联红军把他打败的？啊，那么在中国人打败的这个人数里面，多少是国军啊，多少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这些基本的事实先搞清楚，那我们在知道纪念抗战的时候，我们首先纪念谁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的基本事实在这里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抗战纪念活动能这个面对这个历史吗？那面对这个历史，你中共搞这个活动，那你如果知道羞耻就知道了啊，这是自取其辱。因为这一段抗战活动，你不但你不是这个主体，而且你是利用了这个抗战活动给自己壮大，给自己后来进行内战啊，进行这个在抗战以后进一步的伤害的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民生，进一步伤害国内的这个国体啊，所给了自己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样一等历史你能敢面对吗？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它和政治它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它是建立在一个他认为只有不断的制造谎言才会呢变成真理，才会欺骗老百姓。但是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是一个网络时代，今天是一个人们的资讯，尽管在你的讯息系统之下你仍然可以封锁，仍然可以压制，但是很多资料都已经查出来了。我早几天在网上微信上面流传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数字啊，说是这个啊整个的过程中间几十万这个侵华的日军中间，那共军所打下的人数啊，打下的这个日本的人数，侵灭日本的人数少的简直是可怜。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并不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发布的啊，它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还值得这个进一步去追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抗日之中间所宣扬的是所谓中流砥柱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利益呢抗战所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所以他这个历史如果不敢面对，我觉得他整个抗战最终的结果是自取其辱。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请讲。
啊，好的，我主要讲三点。第一，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阅兵是一种充满政治或者外交目的的一场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二战的胜利。为什么呢？如果大家请主持人和嘉宾都广大的听众观众都想一下，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中日两国的关系如果处在良好的状态，中国会不会搞阅兵？就是说二次大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搞阅兵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很好，现在两国因为钓鱼岛和其他相关问题产生了矛盾，甚至关系很恶化，所以要搞这个阅兵。我认为是一场闹剧式的活动。如果我们政府总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目的的考虑来搞这种活动，这样就不好办。因为我可以想想，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很坏，当时是敌对方，所以我们就说俄国占领了中国多少领土。现在呢，连这个连提都不提了。所以说，这是我认为是一场政治或者外交上的一种闹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请嘉宾呢过一会儿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韩国人庆祝抗日胜利是8月15号，它是光复节，为什么中国要定在9月3号？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想向嘉宾和广大的听众观众提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二战胜利？ 大家想想，我们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没有得到日本一分钱的赔偿，而且我们的领土因为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美苏和这个英等列强们还做了个交易，俄国人这个让外蒙古独立了，脱离了中国，我们而且苏联还占着这个旅顺口，就是说，我就想问问，我们中国真的是二战的胜利国吗？
好，谢谢。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很好的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是跟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投降有关，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受降的日子吧，就是他提到的那个，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说中国有没有资格庆祝这个二战的胜利，因为中国从这个胜利中显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么只有这个就失去的这样一个份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中国这个如果说啊，这个纪念这个日子，我觉得还是必要的。那么就是纪念这个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胜利日啊，作为这样一个纪念，中国确实呢是参与了这一场战争，但是呢，中国并不是主战场。这个真正的主战场，连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他也承认，他说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支队，这个真正的主战场应该还是这个美英苏这三个国家，他们打的是这个主要的战场。中国大陆从我们这个受教育开始就一直在说蒋介石是这个消极抗战，然后呢，抗战一胜利，他就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们在上小学、上中学时候所受到教育。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你从这个战争的这个历次的战役，主要正面战场的战役以及它的伤亡人数上，其实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国民党，这个和中国国民政府。他领导下这个国民革命军，他打了多少？22次大型的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还有很多小型战斗，伤亡大概是400多万人。那么当然，这个日军也有这个40几万的损失，而且这个殉国的国军将领啊，现在大概有200多人。那么这个被国军打死的日本的将官有126名，那你再看中共这边，据说是有一个数字，是中共大概阵亡了16万人，然后失踪了8万多人，那加起来就是25万人左右。然后中共损失了1名将官，就是左权。中共打死了1名这个日本的将官，就是阿部圭秀。就你比较这个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究竟谁这个抗日战争是以哪一方为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从数字说话就可以了。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的奇观以及北京市政府迁出京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